欢迎收听孟卓作品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
第五集，幼，父，爸，爷，拿着棍子的爸爸。自里自外的人体世界中讲到了汉字中的三把手，分别是手、幼和爪。它们存在于止、曲、有、寿等字里。在这本书中，我会继续讲和幼有关的字。父、爸、爷以及隐和君，这两组字有着一股权力的味道，分别体现着古代的父权思想和君权思想。先来讲一讲体现父权思想的父字，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爸、爷二字。父，威严的父亲。父字看着很抽象，但其实非常形象，充分体现出父亲的威严。这个字出现得很早，在殷商甲骨文中就能看到他的身影。你看，这是甲骨文的父，右边是一只手，也就是右字。手里拿的是什么呢？一根小棍子。金文和小篆的形体同样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。金文中的棍子格外粗大，看着都让人有些害怕。经过历变之后，这个字更为规整，成了今天的父字。父亲手里拿着棍子，这个场景是不是让你心里哆嗦了一下？拿着棍子的爸爸曾经是不少人悲惨的童年记忆。说文解字对父的解释是：父，惧也。惧就是规矩。父字强调了父亲严厉教导的形象，以及父亲作为家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角色。因此，许慎先生接着说：家长律教也。所谓律教，就是教导孩子。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在家中拥有至高权威，制定规矩，严厉地教导孩子。这就是古人心目中的父。在古代，礼法制度强调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。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。孔子说：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意思是说，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，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，向君主尽忠。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，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，对父亲尽孝。只要大家都谨守本分，各安其道，那整个社会就会稳定运转，国家也会长治久安。具体到家庭生活中，古代的父亲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，孩子要听从父亲在生活、学业、婚姻上的安排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自由可言。在古代，我们见不到可以和孩子打成一片、勾肩搭背、可爱可亲的老爸，而是一个个严肃、威严、给人巨大压力的父亲，让人敬畏，难以亲近。除了指一家之长，父也可以指原始社会里部落的领导者。他手里拿的不仅仅是管教孩子的木棍，还是统领部落、指挥大家共同劳动的权杖，这是部落权力的象征。《山海经》中有一个著名的传说，夸父逐日。夸父是古代的一位大酋长，也是一位大英雄。我们今天常说夸张、夸大，在古代，夸有大的意思，夸父就是大爸爸，是部落里的大酋长。夸父与日逐走，追赶太阳，人怎么追得上太阳呢？但他奔跑不息，跑累了，口渴的不行，就把黄河、渭河喝干了。即使这样，他依然觉得不解渴，就想北饮大泽，到北方的大湖去饮水。 有人说这个大泽就是俄罗斯的贝加尔湖。然而夸父还没有跑到北方的大泽就渴死了。他死了之后弃其杖。夸父的手杖可不是普通的木棍，而是带有神奇力量的拳杖。手杖一扔，唰的一下变成了一片树林，继续造福后人。虽然他失败了，但他追赶太阳的行为代表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意志和决心。这份豪情壮志值得我们尊敬。总之，父是一个很有内涵的字。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到中国历史中父系社会和父权家长制的特点。如果把父和母进行对比，就能看出两性之间的显著差异。父手里拿着权杖，母则是在给孩子喂奶。父与母在古代家庭中的职能由字形便可见一斑。爸、爷，由父延伸出的汉字。父亲是个很正式的称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一般管父亲叫爸爸。爸是个形声字，上面是父，这是他的形符，下面是八，这是他的声符。所以爸是在父的基础上造出的形声字。爸爸的爸爸叫爷爷，爷的繁体字是爷，上面是父，下面是耶，这是一个从父耶生的形声字。即耶写起来太麻烦了，汉字简化后下面的耶就变成了杰。爷和爸一样，都是在父的基础上造出的形声字。尹、君，手拿棍棒的统治者。上一讲我讲到了手拿棍棒的一家之主父，以及父字里的父权思想。在这一讲要介绍的尹和君里有威力更大的棍棒，它体现的是至高无上的君权。尹，威严的官员。尹在生活中并不常见，但它的历史非常悠久。你看，这是甲骨文的尹，和父字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。到了金文，手牢牢地攥住了棍子，其字形和今天的写法已经十分接近。从甲骨文开始，尹字一脉相传，它的造字思路从来没有改变。尹的字义和父也非常像，父是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即表示对孩子的管教，也象征古代部落酋长的权力。在后一种语境中，这根棍子很可能象征着地位尊崇的权杖。尹也是如此，字形中的棍子是国家权力的象征。说文解字中说，尹智也，握事者也。尹有治理管理的意思，握事就是管理各种事物。在古代汉语中，尹常指高级官员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南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叫楚国，经常北上与其他国家逐鹿中原。楚国官员的名称和中原的不同，他们把国家的执政大臣叫做令尹。到了汉代，还有一个官名叫京兆尹。京指京都，兆指首都的边界，尹指管理者。京兆尹类似今天的北京市市长。在现代汉语中，尹褪去了权力的色彩，主要用作姓氏。这一姓氏的人可能祖上做过大官。你如果遇到姓尹的朋友，不妨给他讲一讲这个字，或许可以启发他去考证一下家族历史呢。君，拿着棍棒发号施令。讲完了尹，再来看看更有威严感的君字。君在尹商甲骨文中就已出现，上面是一个尹， 下面是一个口。一直到金文、小篆乃至隶书、楷书，均的字形一脉相传，都没有改变。说文解字说，君尊也，从隐发号，故从口。君主地位尊贵，身处万人之上，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。为了强化君主的地位，古人声称君权神授，认为帝王的权力来自上天，所以皇帝也称为天子，是上天的儿子。一国之君要领导大众，发号施令，因此从口。在这个字里，口是话语权的象征。同样的造字思路也体现在后字里，后也与口密切相关。许慎先生在《说文解字》中说，后指的是国君，他的字形上方像一个人，代表国君，下方是口。国君要施令以告四方，发布命令告知四方，所以口象征着话语权。君主金口玉言，一言九鼎。后最开始和君一样都指国君，后来才慢慢分化，指称皇后，帝王的配偶，后宫中的领袖，而君则主要用来指国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君一开始的地位没有国君这么高。在周代，君的地位低于王，指那些分封出去的各国诸侯，也就是所谓的封君。随着字义演变，他的地位才慢慢提高，成为国君的代称。由于君的地位高，他也可以用作对别人的尊称。古人尊称他人会说张君、李君，对一众人的尊称则叫诸君。汉字就是这么来的。作者孟卓，演播一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